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《舍得》。
佛音大家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高阳。今天让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星云大师的《舍得》一书。现在我们来读本书的第九篇文章，即第一篇章《职场篇》的第一小节，成功者的愿景里的五分钟热度。摩尔根写古代社会花了40年，歌德写浮士德花了60年，哥白尼写天体运行论花了36年，徐霞客写徐霞客游记花了34年，列夫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花了37年。五分钟的热度，这是耻笑一个人没有恒心，做事刚有了个开头就后力不济。有的人染上了不良习惯，发誓赌咒要改过，可他只有五分钟的热度，过后就忘得一干二净。有的人听到善行义举，他也立志发愿要参加，可是热得快，冷却得也快，只有五分钟的热度。情绪化的人生大多数忽冷忽热，就如现在的快餐，经过微波炉的加温，热得快也冷得快，又如花草树木，今年种明年就长大的必不耐久，必须在时间之流中历经多少的寒暑才能长成青松翠柏。佛教鼓励人要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长远心，所谓菩提心好发，恒长心难持，所以学佛重在不退转。平常我们孝顺父母，不能久病床前无孝子，我们爱国护国也不是喊喊口号回家就忘记了，我们开店经商，知名度与信用都还没有建立，就因为赚钱有限而不耐烦，如此短见怎么能有未来呢？立志发心，不能像朝露，所谓露水倒心，经不起太阳一照就自己消失了。佛教所谓的摩诃萨，意思就是说要做大菩萨必须经大事，行菩萨道要能千生万劫，所谓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如果只有五分钟的热度就无法成就佛道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历经数十年的整军筋骨才能完成复国的志愿，楚汉之争汉王刘邦忍辱含垢，一直以低姿态和项羽周旋，才取得最后的胜利。所谓争千秋不争一时，如果只有五分钟的热度，如何能和人一争长短呢？有的人做事虎头蛇尾，一曝十寒，这种只有五分钟热度的人做事终究绝井九仞，功亏一篑。所以做人做事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要经得起麻烦苦恼的挫折，要能忍耐得了千辛万苦的锤炼，能够奋斗不懈，坚定毅力，发大愿心。所谓虚空有尽我愿无尽，世界有尽我愿无尽，众生有尽我愿无尽，能够有此愿心，才能在长远的佛道上精进不懈。走在人生的道上要有马拉松赛跑的精神，能够耐力持久，才能在人生道上跑出自己光明的前途。
佛光菜根谭，
顺境虽好，但往往因得意忘形反而使人堕落。逆境虽苦，冲过难关即成为事业成功的助缘。
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，舍得。
佛音大家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高阳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星云大师的舍得一书，现在让我们继续来读本书的第十篇文章，即第一篇章职场篇的第一小节，成功者的愿景里的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有个推销员以能够卖出任何东西而出名，朋友对他说，只有能卖给驼鹿一个防毒面具，你才算是优秀的。于是推销员不远千里来到北方，那里是一片只有驼鹿居住的森林。你好，他对遇到的第一只驼鹿说，您一定需要一个防毒面具。
这里的空气这样清新，我要它干什么？
驼鹿说。于是推销员在林地中央建造了一座工厂，工厂建成后，许多有毒的废气从大烟囱中滚滚而出。不久，驼鹿就找到推销员，
现在我需要一个防毒面具了。
这正是我想的，
推销员卖给了驼鹿一个。
驼鹿问，别的驼鹿现在也需要防毒面具，你还有吗？
推销员兴奋地说，
你真走运，我还有成千上万个，我工厂里生产的就是防毒面具。
这个故事有些黑色幽默，道理却在，一个人会不会做事，能不能干，就看你问他话时，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呢，还是否定的。凡是你拜托能干的人，他的回答都是正面的 OK， 凡是不能干的人，他的回答都是 No。 例如，我不会写信，请一个能干的人帮忙，他必定都是 OK。 如果他实在没有时间，他会说，我下午或明天帮你写，甚至他也可能说，我找个人代替我帮你的忙。总之，他会帮你把事情完成。相反，一个不能干的人，即使是举手之劳，他也会说，我没有时间，我不喜欢，我不愿意，你为什么不去找别人呢？
经常听到有一些人口边常常挂着没有办法，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吗？是他没有想办法解决问题，轻易的就认为没有办法。你约他开会，他说没有时间，没有办法。你找他为伤残者做个简单的服务，他说看到伤残的人会难过，实在没有办法。你请他做个半天的义工，他说没有兴趣，没有办法。一件重的东西一个人搬不动，请他来帮忙，他说他的体力不够，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最终只会为他带来没有办法的人生。所谓办法是人想出来的，有的人创业遇到挫折，做事遇到困难，处人遇到责怪，思维遇到瓶颈，往往都以没有办法来搪塞。你用固定的方式，陈旧的办法行不通，如果你能转换思维，客观评断，多方参考，换个角度来看问题，必定是会有办法的。条条大路通长安，狡兔都有三窟，世间一切事哪里会没有办法呢？做人可以换一个思维，说好话我有办法，存好心我有办法，做好事我有办法，结善缘我有办法，我读书十年都有办法，成佛成圣都有办法，世间还有什么是没有办法的呢？汉高祖刘邦，明太祖朱元璋，一个是街亭的亭长，一个是黄觉寺的沙弥，他们都能当上皇帝，他们不都是有办法吗？ 王永庆是卖米的，林百里只是一个在台湾的侨生，他们都能成为亿万富翁，凭的不就是有办法吗？办法是人想出来的，所谓穷则变，变则通，不能说没有办法，就算自己没有办法，也可以向别人请教。此路不通，还有别境；此事不好，还有他事；此人不行，再找别人；此法不好，为什么不再另外去找一个好的办法呢？
佛光菜根谭，
保持现状就是落伍，踌躇不前就是退步。
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，舍得。
佛音大家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高阳。奉献是福德，不是负担；服务是获得，不是牺牲。众斗得斗，最大的舍是最大的德。现在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星云大师的舍得一书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将进入本书的第一篇章，职场篇的第二小节，少管点事，多办成事。现在我们来读此小节的头一篇，即本书的第11篇文章，化繁就简。少管点事，多办成事。事欲称情，常不足；人能退步，便无忧。荣衰可遇，花开落；聚散孩童，云去留。化繁就简。有七个人每天分吃一大桶粥，每天都不够吃。一开始他们抓阄决定谁来分粥，每天轮一个。一周下来，只有在自己分粥的那天是饱的。后来他们推选一个公认道德高尚的人来分粥，强权产生腐败，大家挖空心思去讨好贿赂，搞得团体乌烟瘴气。到后来组成三四个人的分粥委员会，但常常互相攻击，扯皮下来粥吃到肚里是凉的。最后想出来一个方法，轮流分粥，分粥的人要等其他人都挑完后拿最后剩下的一碗。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，每人都尽量分得平均，
大家和和气气，日子越过越好。在管理学盛行的今天，无论人事、财务、行政等管理都要化繁就简。过去儒家光是一个婚丧就有很多繁文缛节，让人消受不了，为人诟病。在宗教界，有些仪式也因执着于潜规繁复不已，让人生厌。所以社会要改革，首先就从礼仪的化繁就简开始。在一般家庭里，长辈往生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，也有很多问题要解决，从买棺材、找墓地、择日期、发讣文，乃至要怎样入殓、怎样停灵发丧、怎样超度等，众多的意见都要摆平，乃至诵经超度，从头七、三七直到七七，后面还有百日、周年等。光是这许多繁复不堪的礼节，真是让人觉得死不起，也越发觉得化繁就简的重要性。在当今的社会，由于时代不同，不仅婚丧喜庆要化繁就简，甚至于公司型号的各种经营管理都要化繁就简。一，复杂的事情简单做。人事的调动看起来再简单不过，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一个人的调动牵涉到调到哪个位置，那边的人又要调往哪里去，牵连到的相关人士都要经过协调说明，如此往返可能没有一两个月都难以完成。假如以制度以规矩行事，不要临时个别去做人情商量，就不会那么复杂了。中国人常说，看我的情面，看我的面子。情面有了，特权介入，不合法规更是复杂。所以现在的社会，大小机构都要定制度，立办法。有了制度办法，许多很复杂的事就可以简单应付了。二，散乱的念头简单想。我们内心经常妄想纷飞，杂念不停，心念在短短的时间内可以上天入地，可以东半球西半球两地来往，多少亲戚朋友人事往来不时从眼前晃过，悲欢离合的前尘往事也不时在心头涌现。我们念头太多太复杂，负担很重。假如对于这些复杂散乱的念头都能单纯化，凡事简单的讲，心中的担子一轻，人生不就好过多了吗？三，应酬的言辞简单说。经常看到一些活动场合或会议典礼，各方贵宾云集，许多人要上台讲话表示受重视，其实这种应酬场合上台三五句就可以交代，有的人偏要发表长篇大论，费时惹厌。既然是应酬，没有给人好感，反而引人嫌烦，真是不智。所以一些应酬的场面说一些应酬的话，还是简短为宜。四，纷繁的人事简单化。人世间人最麻烦最难管理，假如纷纭的人事也能化繁就简，从管理上把人事简单化，人事一简单，一切都会跟着简单。
佛光菜根谭，
世事虽兴衰无常，仍有一些常轨可循。如果自身有不败之资，即使是外患交加也能继绝存亡，否则尽管是因缘殊胜，终将步入穷途。
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舍得。
佛音大家唱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高阳。现在让我们继续分享星云大师的舍得一书。今天让我们来读本书的第十二篇文章，即第一篇章职场篇的第二小节，少管点事多办成事的同名文章。少管点事多办成事。20年前，我担任佛光山佛学院院长，美国白雪溜冰团将到高雄表演，全市轰动。听说学生廖秀基很想去看一看，甚至还告诉同学，这一次要是无法去看，我会终生遗憾。但是佛教学院的学生在上课期间是不可能准假外出的。过了两天，我请他到院长室来，你帮我跑一趟高雄买一些文具，买完后剩下的300元你就顺道在市区玩玩再回来，不必再向老师请假了。这时他笑得好开心，欢喜道，是，谢谢院长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从此他安住在学业上，努力用功。人际关系是现代人处事很重要的一环，许多人有忧苦烦恼都是照因于人际关系的不和谐，造成人际疏离、沟通障碍，有的是拙于言辞，有的因表达不当，有的则因为自己预设立场，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，自然无法沟通，也有的人态度冷漠，令人不愿碰触。但最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共高我慢，对于自己的主张要别人奉若圣旨，完全没有商榷的余地。如此之人，人际关系怎会良好？人生无绝对的大小、高低、好坏、贵贱。自古以来，遇事礼贤下士的帝王，遇事以贤明流芳，遇事不耻下问的老师，遇能以学问传世。所以人际上要能做到老做小，小敬老。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，孔子说，我不如老农。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，孔子说，我不如老仆。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谦虚，他不会不懂强装懂，敢于在学生面前承认自己不如老农，不如老仆，可见谦虚是人际相处的重要秘诀。一个人的学识再好，如果高傲不知谦虚，难受主管的青睐；一个人的容貌再美，如果自负不知含蓄，难受他人的赞美；一个人的能力再强，如果不懂得忍让，难得他人的友谊。沟通与管理都是为了取得彼此的共识，而非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看法。因此要能设身处地地替对方着想，能令别人欢喜接受，才是有效而成功的管理。另外人我之间也常有见不得人好的劣根性，看到别人比自己漂亮，比自己有学识有能力，或者看到别人升官发财，就嫉妒他，打击他，障碍他，如此的损人又不利己，人际当然不会和谐。人一旦有了计较比较之心，有了人我的利害得失之心，即使亲密如家人，恩爱如夫妻，也不能避免互相斗争。处人不可任己意，要洞悉人之常情；处事不可任己见，要明白事之常理。管理其实就是要帮助你，就像洗衣服一样，必须搓揉洗涤才会干净。自己无法改正的坏毛病，就需要别人适时的帮助。如何做好管理，有3个原则：一是用情管理，父母管儿女要有爱，老师管学生要能保护他，长官管部下也要给予关心。人心是肉做的，用爱用情来管理，才能赢得人心，没有爱心，对方不服气，就难以管理了。
二是用理管理。有时太重情爱的管理无法折服对方，这时就必须讲究理了。家庭有伦理，则长幼有序，尊卑有别，上慈下爱。职场有伦理，则上下和谐，做事有条理气化，被管理的人也会心甘情愿地服从。三是用法管理，如果道理行不通，只得仰仗于法了。国家定有法律，军有军法，商有商法，教育有教育法，法能公平地把人和事都管理好。要把握前面所言横遍十方树穷三季的佛门管理学，待人处事要做到在时间上树穷三季，在空间上横遍十方，懂得沟通协调合作的做事态度，才能圆满人际关系，也才是真正会管理的人。再者，人之所以会有纷争和不平，往往是因为你我的关系不协调，不懂得如何善待你，也不知如何羞耻我，甚至还强烈分别你和我，因此产生爷爷打孙子，自己打自己，以表示你打我儿子，我也要打你儿子的愚痴行为。与人相处要把你当作我，你我一体，你我不二。如果能常常将心比心，互换立场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帮忙，自然能化戾气为祥和。此外，和人相处共事，看到别人有一点长处，要升起恭敬心。当自己不如、自己不能、自己不知、自己做不到时，更要心存恭敬，欢喜赞叹。有些人因为卑慢而处处自我防卫，甚至摆起架子，凡事都拒绝，凡事说 no。 拒绝人情，拒绝姻缘，主要是由于能力、慈悲、道德不够。一个人如果经常拒绝一些姻缘机会，久而久之就会失去一切。一个有能力的人，一个会办事的人，凡事都 OK，即使拒绝也会提供取代的方案。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，每个人在满足生理、安全、社交三种需求之后，会进一步希望被尊重与自我实现。感受到自己被尊重、有尊严的人，就会更积极向上，努力学习，以期发挥自己的潜能与才华。所以在管理学上非常重视人的教育，教育要有方法。在人事的交往上，不论亲子、朋友乃至主管与部署之间，如果能以责人之心责己，就会减少自己的过失。以恕己之心恕人，必能增进人间的喜悦。菜根谭说，念头宽厚的如春风煦玉，万物遭之而生；念头即刻的如朔雪阴凝，万物遭之而死。因此平时与人为善，从善如流，如有摩擦，要能以你大我小、你对我错、你有我无、你乐我苦来要求自己，如此严以律己、宽以待人，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，也才是一个善于教诲的人。松下幸之助曾说，当创业初期员工只有100人时，他总是身先士众，坐在他们面前，走在他们面前。员工增加至1000人时，他采取分层负责的管理方式。员工上万人之后，他只是站在他们旁边，合掌感谢他们为公司效命。松下幸之助明白，事业是靠人来创造和完成的，所以他非常珍惜和重视人才，让员工们知道松下公司是制造电器用品，也制造人的地位。在一个有尊严的环境里，人人得以发挥所长，欢喜奉献。我想他应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与管理专家。 有道是，想多管人必须先少管人，想多办成事必须先少管点事儿。我觉得最高的管理境界就是没有管理。所谓没有管理的管理，并非取消管理，而是能放手，能分权，使管理进入更高层次与境界。如我提倡的三好运动，说好话，做好事，存好心。如果大家都说好话，则时时耳根清净，大家都做好事，你帮我，我助你，则彼此相亲相爱。大家都存好心，则处处都有春风，有和平。如此，人人有秩序，有良善的道德，自然可以进入无为而治的管理了。
佛光菜根谭，
一个厚道的人在道业上能够养身积厚，在人际间能够广结善缘，在事业上更能得道多助，可谓厚道才能成事。